大家好，弟兄姊妹平平安。我说很好，
这个是我所学到的。
我以前很想学广东话，
我以前很想学讲广东话的，
但是太懒没有学会，
但是很懒所以没学，没学识。
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喜欢唱广东歌，
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常唱广东歌，
像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等等，
好像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那些。
所以前面当弟兄姐妹一起唱这个爱是某宝楼，
在那唱爱是不保留的时候呢，
我以前也唱过，因为我的一个同学他就把我，他不信主，但是他把这首歌推荐给我。
有一个同学他不信主的，但是他将这首歌推荐给我。
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
好，感谢神，比较有机会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我想在我们在我正道之前，我想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
在正道之前呢，我想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
是从创世纪29:31到30:24。
是从创世纪的29:31一路到30:24。
因为比较长，我想就请弟兄读单数节，然后请姊妹读双数节。
因为比较长，所以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
好，我们就开始。
我们开始。耶和华天理也失聪，有时间乃结却不生用。他又为人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聪，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他又为人生子说，第二节来，起的时候，流便往之女居在天空的。 这个话语给你祷告。我将不必有恐惧，其他的生命
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一齐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你感谢你。
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做灵粮。
感谢你赐下话语给我们做灵粮。
今天就求你把你的话语打开。
今日请你将你的话语打开。
来滋润我们的心灵。
来滋润我们的心灵。
你祝福弟兄姊妹。
祝福弟兄姊妹。
祝福我们的聚会。
祝福我们的聚会。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我主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
大家猜猜看为什么吗？
大家估不估到为什么呢？
你们前面读过之后，有没有记得利亚他一共生了几个孩子？
大家读过记不记得利亚生了几个仔啊？
几个女儿？
几个女儿啊？
你知道我们就是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六个仔一个女儿？
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照片，就我们的全家福，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有没有相是我们的全家福，有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个特别的意义。
所以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他讲到神在建造以色列的家室，
讲到神在建造以色列的家室，
同样他也在建造你和我，
同样他也在建造你和我。
因为以前照我自己的想法，
以前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呢，
我是觉得四个就已经足够了。
我是觉得我四个已经足够了。
但是神好像似乎在不断扩充我们的信心。
但神呢，好像不断扩充我们的信心。
主要是我太太了。
主要是我太太。
她在外面，她可以他们进来吗？
哎，可以啊，她在外面其实可以入来啊。
对，这是我们的老七，这是我太太。
这个第七个了，这个。
对，但是因为他的信心比我要强，
因为他的信心比我强，
所以就一直让我就被他带去生越生越多，
所以呢我就被他带去越生越多了。
一直到一个地步，我妈妈一直在帮忙，她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是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我妈妈一直在帮手，她跟我落了一个最后通牒，
说这是最后一次帮你的吗？
他说这个是最后一次帮你手了。
我明年春节回家就再也不来了。
我去年春节回家呢，再也都不会来了。
我不晓得神是不是继续要，就是说把我们的信心往上提。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继续将我们的信心向上提。
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说神在建造。
我相信一点呢，是神在建造。
就像诗篇127篇所说的。
好像诗篇127篇所讲的。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
所以我们包括你和我，我们都是神在建造的工程。
所以我们各位呢，包括你和我，都是在神在建造的工程。
若不是神亲自建造，那就是枉然劳力。
如果不是神亲自建造，就是枉然劳力了。
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永恒的价值。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永恒的价值了。
在神的国度当中，没有可以存留下来的价值。
在神的国度当中没有存留下来的价值。
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他是一位主动建造的神。
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建造的神。
他正在建造你和我。
他正在建造你和我。
也是神自己的教会。
也都是神自己的教会。
也是他自己的国度。
也都是他自己的国度。
我想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想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段经文给大家分享三个原则。
所以今天我藉着这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三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就告诉我们有哪些可能成为一个阻碍。
这三个原则告诉我们有哪些可能成为一个障碍。
哪些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原则呢，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说 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
我们要将主权交给神，
就是要神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
要神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
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人生。
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人生。
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弃绝不义。
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弃绝不义。
就是一切犯罪的行为。
一切犯罪的行为呢，
我们要把它弃绝掉。
我们要将它弃绝。
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满怀盼望。
第三个原则就要满怀盼望。
因为神是一位恩典的神。
因为神是一位恩典的神。
虽然我们会犯罪。
虽然我们会犯罪。
我们会得罪神。
我们会得罪神。
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
他必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
他必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
他必要把永生的生命赏给我们。
他必要将永恒的生命赏给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满怀盼望。
所以我们可以满怀盼望。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就是把主权交给神。
我们来看第一点，将主权交给神。
我们请我们把经文再打到上面去。
可不可以将经文再打一次呢？
那么什么是神的主权呢？
什么是神的主权呢？
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主。
就是神是我们的主。
他拥有我们。
他拥有我们。
他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上，他都是我们的主。
他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上面，都是我们的主。
他决定做什么，
他决定做什么。
他决定不做什么，
他决定不做什么。
他决定什么时间做，
他决定什么时候做。
他决定什么时间不做，
他决定什么时候不做。
他按照他的时间，
按照他的时间，
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
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
来完成他的旨意，
来完成他的旨意。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承认神的主权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课。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承认神的主权是最基本的功课。
但是问题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但问题是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这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
这是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信了主，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信了主，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罪还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我们都是有罪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非常难去相信把一个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将我们的主权交给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组织。
所以有句很有名的话说，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
就是越大的权力就越大的腐败。
就话越大的权力就越大的腐败。
因为世上的历史也证明，像斯大林，像这个 Hitler， 他都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
世界历史好像斯大林，好像 Hitler， 都是证明了这句话的准确性。
如果我们把主权交给神，看不见的神，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非常放心呢？
我们将这个主权交给我们看不到的神，我们会不会很放心呢？
但是我们若把主权放在自己手里面，
如果我们将主权放在自己手里面，
这个结果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安息。
但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没办法得到安息，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没办法进入神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多的劳苦愁烦，
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劳苦愁烦。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利亚和拉结。
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主人公就是利亚和拉结，
他们就活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
他们就活在这种光景当中。
我们看到三十一节讲到，就是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
三十一节就讲到耶和华见利亚失宠。
神是一个主动观看的神，
神是一个主动观看的神。
他知道，他也行动。
他有知道，亦都会行动。
所以他就赐福利亚，使利亚生了老大流便。
他就赐福给利亚，使利亚生了大仔，就是流便。
那么三十二节讲到，
三十二节讲到呢，
他利亚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对，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我们看见利亚他的这个焦点是在她丈夫身上。
我听利亚的焦点呢，是在她的丈夫身上。
她没有感谢神赐给她的这个儿子，她而是想怎么样夺回丈夫的爱。
她没有感谢神赐给她的仔，而是怎样想到去夺取你的丈夫的爱。
但是我们可以看经文告诉我们，她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奏效。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她的想法没有效果。
我们看三十三节，她就说，利亚生了老二，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他生了第二个仔之后，他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三十四节圣经讲到，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三十四节又说，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
我们看到利亚在这三个儿子的出生当中，她的眼目一直是在丈夫身上。
睇见利亚呢三个仔嘅出世当中咧，佢眼目一直喺丈夫身上。
她没有把眼目放在神的恩典上面。
佢冇将呢个眼光放喺神嘅恩典上边。
她只想利用神的祝福来得取，丈夫的爱。
佢只系想用神嘅祝福嚟得到丈夫嘅爱。
其实我们把这三个名字，我们排一下队，我们把老大、老二、老三排一下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将佢三个仔嘅名排下队咧，系好有意思嘅。
因为前面我们也有翻译，所以我就把翻译讲出来给大家听。这好像就在是说，利亚在给她的丈夫讲一篇道。
好似呢三个仔上句名咧都有翻译啦，我将翻译讲俾大家听啦，就好似利亚同佢丈夫讲嘅一篇道。
他说：看，我给你生的儿子。
你睇下，我同你生咗个仔。
他说：嘿，神都听见了，你有没有听见？
佢话神都听见我，你有冇听见啊？
你快和我联合吧，你快来爱我吧。
你快啲与我联合啦，你快啲嚟爱我啦。
所以利亚的逻辑就是说，如果我多生几个儿子，那么丈夫就会到他身边来。
利亚嘅逻辑就系，如果生多啲仔女咧，咁样丈夫就会翻到佢身边啦。
那么你和我是不是也有同样有的时候像利亚有这样的心态？
你同我系咪有时都好似利亚咁样嘅心态咧？
我们对神说：神啊，只要你听我这个祷告。
我哋话神啊，只要你听我呢个祷告，
帮我完成这件事，
帮我完成呢件事，
让我的心意满足，
让我嘅心意满足，
我就会很高兴，
我就会好开心啦。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祷告的话，那么到底主权在神那里，还是说你是主？
我哋如果咁样祷告嘅话，到底主权喺神嗰度，抑或系你系主咧？
但是感谢神，神他不是随便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神，佢唔系随便听我哋祷告嘅。
神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做他的工作。
神系按照佢嘅计划嚟做佢嘅工作。
接着呢，他又赐给利亚老四。
佢又赐俾利亚第四个仔，
名字叫犹大。
名字咧叫犹大。
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的意思。
犹大嘅意思就系赞美。
所以圣经三十五节就讲到，我们再回一下三十五节。
翻喺三十五节嗰度讲到咧，
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佢话她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利亚前面生了三个儿子。
利亚前面生咗三个仔。
她是用的这个神的祝福来夺取丈夫的心。
用神嘅祝福咧夺取丈夫嘅心。
但是她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
但系佢冇明白神嘅心意。
因为神的心意是要透过利亚。来建立以色列这个家室，
神嘅心意咧系透过利亚建立呢个以色列嘅家室，
来建立以色列的国度，
嚟建立以色列嘅国度。
但是后来当利亚看到神接连不断的赐给他孩子的时候，
后嚟利亚睇见神接连不断嘅赐俾佢仔嘅时候咧，
他这个时候就想到神其实一直在祝福他。
佢嗰时候就谂到神其实一直喺度祝福佢，
所以他就停下来说：我这回要来赞美耶和华。
所以佢停落嚟啦，佢话要赞美耶和华。
其实我们想，他可能在这个赞美之前，他会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这么傻？我为什么一直盯在孩子身上和丈夫身上？
佢可能赞美之前，佢一直谂：点解我咁傻咧？一直将目光盯喺丈夫同埋儿子身上咧？
神赐给我这么多的孩子，
神赐俾我咁多嘅细路仔。
我是一个蒙主恩的女人，
我系一个蒙主恩嘅女人。
我可以来赞美他，
我可以嚟赞美佢。
我可以放心把主权交给他，
可以放心将主权交俾佢。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我哋都系一样。
我们也要承认神的主权，
我哋亦都要承认神嘅主权。
我们要常常来感谢，来赞美他。
我哋经常嚟赞美感谢佢。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
好多时候我哋冇办法改变我哋嘅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态，
但系我哋可以改变我哋嘅心态。
而且当我们明白而且相信，
当我哋明白同埋相信，
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我们可以绝对把我们人生交托的这位神。
我哋依个信靠嘅神可以绝对可以将我哋人生交托嘅神。
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
我哋就冇任何嘅惧怕啦。
所以你说我们敢生七个孩子，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本事。
所以话我哋咁样生七个细路仔，唔系话我哋有几大嘅本事。
也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信心。
亦都唔系话我哋有几大嘅信心。
是当我们每生一个孩子之后，
而系当我哋每生一个细路仔之后，
我们就意识到神的祝福是何等的大。
我哋就意识到神嘅祝福系何等嘅大。
然后我的太太就信心倍增。
所以我太太就信心倍增。
现在我们还在讨论是不是还要继续。
所以我哋仲可以继续。
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因为这也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确常常是碰到一些障碍。
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信心也都经常碰到一些障碍的。
不是说我做传道人就比弟兄姐妹好像信心好很多，没有的。
不是我做传道人就比弟兄姐妹信心好很多，其实不是这样。
神不断地建造我们的信心，
神不断在建造我们的信心，
神不断地提醒我们，
神不断在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我们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他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要好，
他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好。
好，感谢主。我们现在看第二点。
感谢主，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要弃绝不义。
第二点就是要弃绝不义。
那么第二十九章的重点是在利亚身上。
二十九章一个重点在利亚身上。
那么三十节主要是在拉结身上。
三十章开始就是主要在拉结身上了。
那么我看拉结，我们知道她是一个长得容貌很俊美的一个女子。
拉结我们知道她是长得容貌俊美的女子，
所以她的丈夫雅各偏爱她。
所以她的丈夫雅各是偏爱她的。
但是她有她的问题。
但她也有她的问题。
她第一个问题就是她不承认神的主权。
她的问题就是她不承认神的主权。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她屡次的犯罪行恶。
第二个问题她是屡次的犯罪。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当他看到神没有给他孩子的时候，神给他的姐姐利亚很多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嫉妒姐姐。
所以他看见他自己没有小孩，但神给他家姐有这么多小孩的时候，他就嫉妒他家姐了。
他就开始向他的丈夫来抱怨。
他就向他丈夫来抱怨。
他就骂他丈夫没有本事。
他就骂他丈夫没本事。
所以我们看第二节，他讲，他说但是雅各很明白。
但是雅各呢很明白的。
第二节雅各就对他讲。
雅各第二节呢度同佢讲，
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佢话叫你不生育嘅系神，我岂能代替佢做主呢？
所以雅各虽然他偏爱自己的这个太太拉结，
雅各虽然偏爱佢太太拉结，
但是他知道这个主权在神那里，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但佢知道呢个主权喺神嗰度，佢冇办法做任何嘅事。
所以于是拉结并不相信这个话，虽然他。没有很无奈，但是他不相信这句话。
但拉结虽然他很无奈，但他不相信这句话。
他于是我们看下面，他就和他的姐姐展开了一场这个生育大赛。
所以下边呢，他同他家姐呢展开一场生育大赛。
他把他的使女叫毕拉就给了雅各。
他将他的使女毕拉给了雅各。
那么雅各这个毕拉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叫但。
第一个毕拉呢就生了第一个仔叫做但。
我们看第六节这个拉结怎么说呢？
第六节呢拉结怎么讲呢？
他说神伸了我的冤。
他说神伸了我的冤，
也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
也都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仔。
所以我们看他把这个名字叫伸冤的意思，
所以他将这个名字叫伸冤的意思。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这个经文，发现这是个讽刺。摩西是用一个讽刺的手法来描写。
但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发现这句经文呢是一个讽刺的手法，是摩西用讽刺的手法来写的。
因为拉结本身并没有什么冤情，
因为拉结本身没什么冤情。
雅各很偏爱他，
雅各很偏爱他。
那么他是在嫉妒他的姐姐，
他在这里嫉妒他家姐。
那么孩子，而且你看，孩子虽然是拉是属于拉结的，但并不是他生的。
这个仔虽然是属于拉结，但不是他生的。
所以说，神并没有真正为他伸冤。
但神呢，可以讲没真正同他伸冤。
只是他自己以为神为他伸冤了。
其实他自己以为神同他伸冤了。
也就是说，神并没有听他的祷告。
神呢是没听他的祷告。
我们继续再往下看第七节到第八节。
我们再向下边看第七、第八节的时候，
说到拉结的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
他说拉结使女毕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
他与他起名叫拿弗他利。
他将他起名叫拿弗他利。
我不知道有哪两个孩子是这么悲惨的。
我不知道有哪两个仔是这么悲惨的。
你可以想象你的孩子的名字，一个叫相争，一个叫这个深渊吗？
你让你的仔起名，一个叫深渊，一个叫相争吗？
因为这个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就这样起名字。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他的仔，所以他将他们这样起名。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要被罪恶胜过。
也是我们不可以被罪恶胜过。
而且你知道，当我们被罪恶胜过的时候，
你知道吗？我们被罪恶胜过之后呢，
我们祷告生活也会出问题。
我们祷告生活都会出问题。
我们会误以为神给我们祝福。
我们会误以为神给我们祝福。
我们会误以为神好像在祝福我们。
我们会误以为神好像在祝福我们。
实际上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
你看拉结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你在拉结呢就很明显的例子了。
神实际上赐这两个孩子给雅各。
神 赐呢两个仔俾雅各咧？
还是一样的目的，他要建立以色列的家室。
系同一个目的，系要建立以色列嘅家室。
他并不是听了拉结的祷告，
佢并唔系听咗拉结嘅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人如何犯罪，但是神的旨意是不变的，他不受拦阻。
所以我哋睇见咧，人无论点样犯罪，但神嘅旨意系唔变嘅，唔会被拦阻嘅。
所以之后，利亚同样也是用他的使女，又生了两个儿子。
所以后尾利亚同样亦都用佢嘅使女咧，又生咗两个仔。
于是拉结就开始升级这个竞争。
对拉结咧，向开始将呢个竞争升级啦。
他看到利亚的老大儿子流便踩了这个风茄回来。
佢睇见呢、这个利亚嘅大姐流便采到呢啲风茄翻嚟。
风茄我们知道是一种草药。
风茄我哋知道系一种草药。
它有一个小人的形状。
有一个
小人。
小人嘅形状。
那么它的作用，是增进性欲和生育能力。
佢嘅作用咧系增进呢个性欲同埋生育嘅能力。
所以拉结马上就想到，
佢拉结即刻就谂到，
不能让这个风茄再给我姐姐了。
佢又唔可以将呢啲风茄再俾我家姐啦。
他已经有这么多的孩子了。
佢已经有咁多仔啦。
这个要给我。
呢个要俾我。
所以他就把这个长得像小人一样的风茄，当做一个偶像来去看待。
所以他将这些好像一个人仔这个风茄好像偶像来去看待。
他觉得这个是个药仙药神，可以治他的不育症。
他将这些看成是好像仙草这样可以医他的不育症。
他没有想到在神面前等候神。
他没有想到在神面前等候神。
没有好好的在神里面安息。
没有在神面前安息。
他是用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来使自己怀孕。
他用一个拜偶像的形式想给自己怀孕。
但是前面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
我们经文已经读过。
神没有让他怀孕。
神没有给他怀孕。
但是神却让他姐姐拉结又开始怀孕。
神又给他的家姐利亚开始怀孕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拉结的这个罪恶何等的大，他把他的心爱的丈夫做一个商品一样，就是卖给他的这个姐姐。
这个拉结的罪恶几大呢？我看见他将这个丈夫好像商品一样卖了给他家姐。
但是神却让利亚又生了两个孩子。
神让利亚又生了两个仔。
我们看到这个十七节。
十七节呢，
这里说到神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神应允了利亚，她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仔。
那么她的名字叫以撒加。
他的名字叫以撒加。
以撒加的意思就是价值的意思。
以撒加就是价值的意思，
也是赏赐的意思，
也都是赏赐的意思，
表明他相信神又继续在赏赐他。
表明他相信神又不断的又赏赐他了，
又在赐他福气，
又再赐给他福气了。
然后接着他又生了第六个儿子。
接着他又生了第六个儿子，
名字叫西布伦。
名字叫西布伦，
意思就是我们这边的意思可能翻译有点问题，应该是说尊荣的意思，就是 honor。
应该呢是尊荣的意思，可能翻译有点问题。
所以这一节的话应该这样翻译，就是说神二十节，神赐我厚赏。
应该二十节就讲呢，神赐我厚赏。
我丈夫必给我尊荣。
我丈夫必给给我尊荣。
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
因为我给你生了他六个儿子。
我们看到这里，拉结他妹妹拉结因着这样的一个嫉妒的心，
我睇见个妹妹拉结因着一个嫉妒的心，
他展开这个生育大赛，
佢展开一个生育大赛。
结果我们发现神却越发祝福他的姐姐利亚，
我哋发觉神咧越发祝福佢嘅家姐利亚。
而且当他生完六个孩子之后，
当佢生完六个仔之后，
他很相信神让他在丈夫面前是有尊荣的，
佢好相信神咧喺俾佢喺丈夫面前好有尊荣嘅，
因为以色列半个支派都是从他而生。
因为以色列有半一半嘅支派都系由他而生。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段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
弟兄姊妹，呢段故事提醒我哋乜嘢咧？
我们必须认识神是圣洁的神。
我哋必须认识神系圣洁嘅神。
我们要弃绝一切不义的事。
我哋要弃绝一切不义嘅事。
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想法。
一切不合神心意嘅谂法。
和不合神心意的行为，
是不合神心意的行为。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还算不错。
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觉得自己仲不错。
我们没有去做作奸犯科。
我们没有去作奸犯科。
我们也没有贪污腐化。
我们都没有贪污腐化。
但是我们知道圣洁的神是看人的心思意念的。
但是我们知道圣洁的神是看人心思意念的。
因为这段故事如果我们不仔细看，我们发现拉结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下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这段故事如果你不仔细看，我可能会看见拉结所做的事在当时的文化背景是无可指责的，
也是符合当时的风土人情，
也是符合当时的风土人情的。
但是他的心不对，
但是他的心不对，
他既不相信神的主权，
他既不相信神的主权，
他也是用这个恶意的嫉妒来嫉妒自己的姐姐，
也是用恶意的嫉妒去嫉妒他家姐。
他没有让神做他的主，
他没有让神做他的主，
他让他的私欲做他的主，
他让他的私欲来做他的主，
结果就是一错再错，
所以结果一错再错。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
我们是神所选召的圣徒，
我们是神所选召的圣徒，
神呼召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
神呼召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指南，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指南，
他的话不是要捆绑我们，
他的话不是要捆绑我们，
他的话是要我们在真理中，真理中得到自由和释放，
他的话是要我们在真理中得到自由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自己，
所以我们 很应该在神面前好好反省自己，
怎么样靠神的圣灵，
怎样靠神的圣灵，
靠着神的话，
靠着神的话，
能够战胜这个世界，
能够战胜这个世界，
能够不要效法这个世俗，
能够不要效法这个世俗，
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来真的是来侍奉神，
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来真正去侍奉神。
所以第二点就是要弃绝一切的不义，
所以第二点是要弃绝一切的不义。
那么第三点的话，我们讲到是要满怀盼望。
第三点我们讲到是要满怀盼望。
其实我们看到这里，虽然我们看到拉结是做了很多坏事，
我们看到这里虽然我们看见拉结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她还是蛮可怜的。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她还是挺可怜的，
因为她是很想要孩子，但是却还没有，
她很想要小孩但都没有。
而利亚呢，因为长相的原因，她得不到丈夫的宠爱。
利亚因为她长相的原因得不到她丈夫的宠爱，
但是神特别的恩待她，
但神呢就很恩待她。
我相信当拉结在这个时候，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当拉结这个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她开始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她开始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她开始发现自己的一些手段没有任何作用，
她开始发现自己的手段没有任何的作用，
他愿意去等候神，
他愿意去等候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神的恩典就临到他。
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了。
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
又睇见第二十二节，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
其实我们知道，神其实一直没有离开拉结。
其实我们知道神一直没离开拉结。
那么这个顾念这个字，
这个顾念这个字呢，
和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这样的一句话是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啊，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系同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句话有啲联系，呢第八章第一节系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
那么这个顾念和纪念的原文中是同一个字。
顾念咧，同呢个第八章第一节纪念系同一个字。
神怎样顾念这个挪亚方舟？
神怎样去顾念这个挪亚方舟？
他也一样顾念拉结。
他们一样顾念拉结。
虽然他在犯罪，
虽然他在犯罪，
神没有忘记他，
神没有忘记他，
神只是在管教他，
神只是不过在管教他。
当管教之后，
当管教之后呢，
神要再次施恩给他，
神要再一次施恩给他。
当神的时间到了，然后拉结就生了一个儿子。
当神的时候到了，拉结就生了个仔。
这个儿子名字叫约瑟。
这个仔名叫做他的名叫约瑟。
他的意思说，愿耶和华再添我一个儿子。
他意思话咧，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
因为这个名字是增添的意思。
因为这个名咧系增添的意思。
而且拉结因着约瑟的诞生。
拉结因着约瑟的诞生，
他能够对将来产生更大的一个盼望，
他能够对将来产生更大的盼望，
所以他的名字也叫约瑟，
他的名字叫约瑟，
在加添的意思，
是加添的意思。
那这也同时是个祷告，
同时呢也都是一个祷告。
所以我们发现，当然我们读到后面知道神应允了这个祷告，
所以我们读到后面呢，我们知道神应允了这个祷告。
所以拉结后来生老二叫便雅悯，
所以后来拉结生了第二个呢叫便雅悯。
我们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对比，
我们要在这里要注意一个对比。
在前面的三十章第六节的时候，
在前面三十章第六节的时候呢，
拉结他说神听了我的声音，
拉结说神听了我的声音。
然后在二十二节呢，
二十二节呢，
圣经上说是神应允了他，
是神，圣经说神应允了他。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
依系两件完全唔一样嘅事。
因为前面我们讲到拉结，他是在犯罪当中，但是他以为神听他的祷告。
但前面我哋讲过，拉结喺犯罪当中，佢以为神听佢嘅祷告。
他被罪恶迷惑了。
佢被罪恶迷惑了。
但现在是神应允了他。
但系呢个时候系神应允咗佢。
因为神把这个孩子赐给了他。
因为即系神将呢个仔赐咗俾佢。
那么我们就看到，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自然要做他的事情。
我哋睇见时候到嘅时候，神自然会做佢嘅事。
神同样要祝福拉结。
神同样要祝福拉结，
也要借着他生出以色列两个支派。
亦都要藉住佢生出以色列嘅两个支派。
实际上是三个支派。
其实系三个支派。
因为约瑟他那里出了两个支派。
因为约瑟嗰度出咗两个。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那么摩西记载这段很冗长的生育的故事是为什么呢？
我们 要问呢，摩西记载这个很庸长的故事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呢？
我们想到他的读者 是谁？
我们想到他的读者是谁呢？
他的读者是当时以色列的第二代。
他的读者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第二代。
他们第一代在四十年旷野漂流。
第一代他们在四十年在旷野漂流。
因为神不喜悦他们，他们倒闭在旷野。
神不喜悦他们倒闭在旷野。
那么第二代呢，他们就要准备进入迦南地。
第二代呢，他们要准备进入迦南地。
他们准备进入跨过这个约旦河。
他们要准备进入跨过这个约旦河。
他们心中也有很多的疑虑。
他们心中也有很多的疑虑。
我的祖先犯了这么多罪得罪神。
我的祖先犯了这么多罪得罪神。
他们在旷野中不断的试探神。
他在旷野中不断去试探神。
那么我们如果是进到迦南地之后，神是不是喜悦我们？
我们要入到迦南地之后，神会不会喜悦我们呢？
神是不是会兑现他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神会不会兑现他的以前的承诺呢？
但是我们发现摩西写这段经文就是要鼓励他们。
我们发现摩西写这段经文就是要鼓励他们，
就是让读者们看到，
要让读者他们看到，
虽然他们的先祖像拉结这样子，
虽然他们的先祖好像拉结这样
不断的在犯罪，
不断在犯罪，
但是神的时候到了，
但神的时候到了，
神的恩典必然要临到众人，
神的恩典必然会临到众人。
就像神他应许亚伯拉罕要建立以色列的家室，
就好像神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建立以色列的家室，
神同样要因着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神也都是会应着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是圣人，
所以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
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圣徒。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
神给我们的圣灵，
神给我们的圣灵，
他是不会收回去的。
他是不会收回去的。
主耶稣说我不会撇弃你。
主耶稣说我不会抛弃你。
我一定要带你进入他的天家。
我一定会带你进入他的天家。
所以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所以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
是，他说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包括是魔鬼，能把我们从神手中夺去。
但没有其他人，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魔鬼能够将我们同神的爱夺去。
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确据。
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确据。
只要是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神必要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迦南美地。
神必要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迦南美地。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在工作上面有些烦恼？
我们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在工作上面有些烦恼？
或是你们在找工作当中？
或者你们在找工作当中？
或是说你们家庭中有些困难？
或者是你家庭当中有困难？
或者别的很多让你很烦心的事情，
或者有其他让你好烦的事情，
甚至可能你犯罪得罪神，
甚至你可能犯罪得罪神。
但是你可以相信一点，
但是你可以相信一点，
神绝对不会撇弃我们，
神绝对不会撇弃我们，
他会按照他的时间，
他要按照他的时间，
按照他的方法，
按照他的方法，
按照他的计划，
按照他的计划，
来成就他在你身上的旨意，
来成就他在你身上的旨意。
我们可以有完全的确据，
我们可以有完全的确据，
我们可以满怀盼望来迎接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满怀盼望来迎接神的恩典。
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我就不再讲了，
今天时间到了，我就不继续讲了，
所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一起做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大，
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大，
你何等的爱我们，
你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何等的不配，
我们何等的不配，
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
常常犯罪得罪你，
但是你从来不会撇弃我们，
但你从来不会撇弃我们，
你的爱永远不离不弃，
你的爱永远不离不弃，
你的爱是永远不保留的，
你的爱永远不保留，
我愿你帮助我们，
我希望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
我们可以将个主权交给你，
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让我们成为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带领我们人生每一步，
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的不义，
帮助我们弃绝一切的不义，
一切罪恶的思想，罪恶的行为，
一切罪恶的思想，一切罪恶的行为，
活出你的圣洁来，
活出你的圣洁来，
帮助我们纪念到你的恩典，
帮助我们纪念到你的恩典，
即使我们偶尔犯罪，
即使我们偶尔犯罪，
我们知道你要管教我们，
我们知道你要管教我们，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按照你的应许来带领我们，
按照你的应许来帮助我们，
求你祝福在座的 各位弟兄姐妹，
求你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
让你的旨意可以最后的完成，
让你的旨意可以最后的完成，
直到那天我们见主的面，
直到那天我们见主的面，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谢谢大家，我要到那边去了。